非常感谢神，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一到五十二节，这节经文最特别的在哪里？这段经文，或者我问的直接点，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你的印象当中，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他被记载在圣经里面的第一句话是什么？OK， 这几岁的时候说的？12岁，感谢神。实际上在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感谢神，因为圣经当然它不是说全部记下，但至少在记下主耶稣在12岁所在这个圣殿里面所说的这一句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它之所以重要，在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而当中来明白为何在这一句话会记载在路加福音的二章四十一到五十二节。但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经文的当中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像作为他们的耶稣的父母，每年到了逾越节都会上到耶路撒冷，而且去守这个节期。节期这个当中到了特别记载了在12岁，就是耶稣12岁的时候，那他们又按照节期的这个规矩上去了，是守满了节期。那整个这个逾越节我们也知道是纪念神上帝怎么样的在当中来恩典临到，对不起，来临到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这个当中来纪念神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么也更加的知道在这个逾越节的当中，那么在这个节期之后，那他们就回去了，准备回去。在回去走的了一天的路程的时候，忽然间发现了一个问题，耶稣不在他的作为父母的来说，事情非常的着急。我想这个当中没有特别的去记载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当中的一种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但是我想作为玛利亚当时所说的，我们已经意识到做父母在找耶稣的这个过程的当中，首先在亲朋在路边路人的当中寻找，知道没有的时候又返回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当中，他看到的耶稣坐在殿里面，而且在当中是有这个来跟这个教师当中一边来听这些教师来讲解圣经，同时一边的提出问题，提出询问。那在这个询问的当中，也产生了12岁的耶稣开始来对答，来跟这个就是法利文书或者法利赛的这些专门教导这个圣经真理知识的这些人提出了一些对答。在这个对答的当中，当然许多人听到了都觉得非常的稀奇。但讲到稀奇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基本上全部都是因着神的荣耀、神的话语的彰显，然后人的一种反应。那中国话就是神了，就是叫神了，太神奇了。这样的稀奇不是一般的陈述，乃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的彰显之后人发出来的一种无法表述的一种心里面的感叹，或者一种表述。那当然在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他父母也到了那边，也停顿了，也听到了耶稣在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对答或者一种提问的时候，也觉得稀奇。这个稀奇上对他的母亲来讲，或者对约瑟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到了耶稣在圣殿里面所彰显出来的这样一种聪明。 但是经文特别的记载了他的母亲玛利亚来对耶稣说，我儿，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当作一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看到耶稣在当中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辛劳返回到耶路撒冷来寻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这句话里面你会感受到一种母亲的担心之后所出来的一种有一点点埋怨的意思的。而且特别的要强调让耶稣看了，当讲到看了，这是一个带着一个语气的一个让耶稣意思说，你要记住看的，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表明了我的找你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紧接着耶稣听了母亲玛利亚说的这句话之后，耶稣回应了，也就是记载到圣经里面的第一句话，为什么找我呢？你会不会觉得说，耶稣为什么找你，难道你不知道吗？不是不知道，重点的是在耶稣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中，甚至到玛利亚的圣灵感应他怀孕，以至于天使又告诉了，在梦中告诉了约瑟的时候，实他们是应当知道这个事情的，耶稣才会反问他岂不知。当然这个经文没有很重点的去翻出来，重点是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像经文言意动词里面是一个复数的，是你们为什么找我呢？从母亲玛利亚的说，你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耶稣问他说，你们为什么找我，你们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当从这个经文，从耶稣的一个回应之后，带来了一个宣告。这个宣告是透过12岁的人子耶稣来宣告。当在以色列的这个传统当中，男孩子到了13岁是要举行一个成年礼的。你12岁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的，这个时候耶稣宣告了一个他是谁，也在宣告了自己的身份，我的父，将神称为我父。那我的父，那耶稣就是父的儿子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在这个当中宣告出来。这样的宣告对我们非常重要，像对玛利亚对约瑟同样是至关重要。当经文也告诉我们，当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找我呢，你们岂不知我应当要以父的事为念吗？耶稣说了，但是耶稣知道明白约瑟跟玛利亚，也就是他的父母没办法明白这个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极大的转折。作为人子耶稣是如何的说了，作为玛利亚跟耶稣又不明白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决定。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耶稣是谁。当你明白他是谁的时候，他所做的决定你才会震撼到你。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就是他就同他，这个同他下去是主动的，同他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弟兄姐妹，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顺从，乃是一个上帝的儿子顺从了玛利亚，顺从了约瑟。这个顺从顺从了多长时间？18年。18年，大儿，你想想，那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一个顺服的时候，是要从这样的一个人子耶稣当中所做，12岁的时候，这个充满着才智乃上帝的儿子顺从了父母，与他们一同的回去， 回到当中来作为人子的身份来尽他所能的。但圣经也很特别，而不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如何的在圣殿里面或者怎么样来接受这个教师法利赛人的教导以至于他成长。然而就是耶稣顺从了这样的一种神所颁布当中的律法，孝敬父母这个事情。经文紧接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常常会忘记一个事情，实际上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这样一个顺从上帝的心意来做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是在一个非常平常的事情的当中会成长。他的智慧是来自以神的关系，顺从神的智慧。在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一定要很小心的去明白，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那今天我们要在经文的当中来讨论一个我们很难很难做的，就是顺服的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今天坐在这边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一个顺服的人吗？或者你是一个顺从的人吗？举个例子，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导说儿女要顺从父母。这边作为我无论你多大，你有顺从过父母的你几个手？有吗？有一个两个。有没有完全顺服父母的仍然举着手？完全的顺服有吗？没有是吧？ OK， 那问就要问到底，对吧？顺服我们都可以大概知道是很顺服很听话的很听从的。那这边做妻子的有没有非常非常顺服丈夫的？你不要举手了，我怕大，对，怕有的人没举手了也不好意思。你心里面知道，就这句话你都巴不得作为姐妹听到说要妻子要顺服丈夫，你都巴不得把这个东西尽量的就是给它淡化掉。凭什么我顺服他？凭什么那样的我还顺服他吗？所以在叫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我们所以不能顺服就来自我们原本的罪。当我们离开神之后，人要自以为是，人的骄傲以及我们人活在当下最难对付之一，就是因骄傲而不能顺服。所以顺服并不是说你比他弱而顺服他，顺服乃是上帝放在我们人的当中的一个在服顺服在神的里面，如何的用顺服谦卑柔和的心彼此的接纳。当然我们也讲到我们顺服主人，甚至在圣经罗马书13章第一节还要顺服地上的权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上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东西，不但我们看到真理是要我们顺服，但我们这些人不能够明白神的心一起讨论顺服的时候，而我们又不能顺服而分裂。举个例子，我们先来讨论说顺服地上的权柄，我想教会可能会分成几派，到底是圣经出问题，还是我们领受出问题，还是我们理解出现了问题？那在这个当中，今天我们要学习，当我们说我们今年的主题要顺服圣灵，就是个绝对的，绝对到怎样的绝对，我们就要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来思想完全的顺服。这样的完全顺服，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到腓立比书，特别是在今天的主日圣坛主日的时候，我们更加的纪念到这节经文对我们的影响，或者我们在当中来思想腓立比书2章6到8节，他本有神的形象，来直接来宣告耶稣他是神。他本有神的形象，神因为人是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明了神的一切的心意。然而他不以自己与神是同等的而强多。但我们有的时候这边也告诉我们，圣子与圣父乃是同等同尊同荣的。然而圣子来到世上，他放弃他的一切的，不 以神同等为强多，不是紧紧抓着我与你是同等的，我不可以这样。然而他放下的时候，不但放下，经文紧接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反倒希己，是起了奴仆的这样的一种形象，成了人的样式，而且在当中成了人的样式，而且并且成为来到世上作为人的一个最谦卑最谦卑的榜样。都姐妹，你有没有意识到，当你要来讲到谦卑的时候，你可能心不服口不服，但是今天上帝要让你看到人子耶稣他做到了。当我们也知道，特别是我们读到在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面对这一群软弱的门徒，甚至面对要出卖他的犹大，然而主耶稣基督仍然的爱他们到底，谦卑的为他们洗脚。像洗脚这样，耶稣基督的一个顺服到洗脚作为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为什么他做得到？因为他顺服在上帝的旨意中。若人不是在大光当中，若人不是在上帝的面前，若不神人不是在神的爱的当中，人是做不到的。那今天我们来思想这样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不到顺服，我们没办法完全顺服，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有条件的顺服，或者最多最多是心不甘情不愿的不得不顺服。举个例子，有的时候夫妻有的时候一些矛盾，妻子过来跟我或者来跟我讨论的时候，我说啊，姐妹啊，你尽量顺服顺服他吧。姐妹一定认为说我是帮弟兄了，你帮他的，你怎么能让我顺服他？你应该帮我去骂骂他。你看就是这样。当然感谢神，在过往我们以前，因为我做生意的时候，有一对老弟兄老姐妹，但老弟兄现在是归天家了。有一次老姐妹因为他们的婚姻当中有很多的磨合，常常姐妹常常也很有悠闲，就到教会来，我在我的店铺里面坐，常常不断的诉说她的先生她的丈夫种种的这样的一些生活婚姻里面的难处。那因为我也尝试的跟她来沟通，但是好像觉得没有用，后来我就用圣经的话语给她一个比较把她搞死掉的偏方啊，就是把搞死治把搞死完后才活得过来。我说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或许你要被神改变，上帝就给你一个你非常没办法接受的生活方面的这种东西来陶造你了。他第一反应说怎么可能，你一个当时我不是牧师，我是还在开店铺的时候，只是一个弟兄。当我这样讲完后，他真的心里面很难接受，但是我也只能这样说。后来我就安慰他，我说或许你能够在当中来顺服他多一点，多为这种难处来祷告的时候，或许要把你打造成珍珠。诶，他觉得是打造成珍珠这个价值还是有的，因为他就去操练。但感谢神，他的婚姻他的顺服心不服口不服的那种不服的慢慢的服了下来。那感谢神，因为前段时间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还特别的叫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有一起吃饭。当然我也看到他婚姻的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做妻子的改变。但无论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要明白主耶稣基督做到的完全顺服是他谦卑卑微自己舍弃自己，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能做到，就是一直保持顺服的是存心顺服。当以至于存心顺服，就可以成就上帝天父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所要成就的旨意，以至于死。当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样的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这全部是主动而不是被动。也就有这样的顺服的心的时候，他可以做到人没有办法明白他能做到的。那顺服对我们每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那像我们有首诗歌叫说顺服 蒙福，对吧？如果你顺服，你是蒙福的，但是问题叫你顺服那下你就不服了，那你就不可能蒙福的。那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来遵从天父上帝的旨意，来完全的顺服，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生活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榜样，我们来效法，以致我们可以顺服。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生命的容，我们整个生命的广度、深度以及有福气的全部会呈现出来，而成为一种在这个地上卑微的，然而却是荣耀的见证。实际上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恩典，很多很多的福气是因为我们不顺服而失去的。实际上婚姻很美好的，把两个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放在一起的时候，是在当中来磨练我们，来改变我们，来在当中来提醒我们。然而我们不是顺服，我们希望别人服我，而继续的在当中可以说是失去了很多很多的福气。无论是在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以及所有的关系当中，顺服你必然蒙福，这是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但我们刚才有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2章48到49节，这个玛利亚所说的之后，耶稣在49节所说的这句话，为什么找我，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我父的事显明的这个概念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耶稣从一开场就宣告了一个很重要的，他是谁。但我们也知道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紧接着他不是一个族谱来宣告，而且直接的来宣告他是神，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那么也就是在约翰福音的所记载的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是随便酒，对，那酒可能挺好喝，而且是好酒，我们这都记得到。像最重要的不是酒有多好喝，最重要的是在当中耶稣宣告了什么？妇人，我与你有何干呢？像这是当主耶稣基督到了30岁出来宣道之后，再一次的来提醒。那这个时候的很不一样了，从12岁的耶稣到以父为念的耶稣，要起来的是要顺服上帝的旨意。那这时候你要明白，从12岁到30岁的这两处的经文当中，你明白耶稣在顺服的当中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的。什么原则？以父的心意为旨念。当以父的旨心意、以父的旨意相抵触的时候，他只能遵从父的旨意的。这时候我们要回到圣经来讲，什么叫顺服？顺服是有一个真理的顺服。而且顺服，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并不说啊，我们在讨论所有的东西都无解的，在圣经里面是绝对可信的，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如果弟兄姐妹啊，刚才我讲到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当中2章49节这边，耶稣所说的第一次啊，这说的话记载在圣经里面的第一句话，那我们就也要看一下马太福音里面。也记载了耶稣出来宣讲天国的福音之后所说的一句话，而且他起来，第一，他要去接受施洗约翰的在旷野当中的洗礼。那这时候当他去到施洗约翰那边的时候，施洗约翰一看到了这东西，不可能，我怎么可以跟你施洗了，我跟你绑鞋带系鞋带都不配，我要受你的洗，你怎么可能来受我的洗？那在这样的一种难处里面，耶稣告诉他，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当你要记住，在马太福音的3章15节的时候，道成的肉身的人子耶稣，他来到世上，他还要与人同等，你发现没有？他是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 当讲到这进诸般的义的时候，乃是按照神的心意，我们理当的在神的面前来做。当这样的一种认同，以及主耶稣道成肉身，不是我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我要这样，我要这样，不是，他以我们认同。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周围的人认同，我们总是用我们的眼光去看那些人不配。当你看到别人不配的时候，你叫你顺服已经是很难了。那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要面对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当讲到上帝所造的时候，哪怕那些现在抵挡神不认识神的人，也是上帝所造的。他不但只是我们这些成为神的儿女可以彼此的在当中来顺服，在当中来接纳，就像那些软弱的甚至仍然还在黑暗当中的，我们都仍然的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跟他们在一起，有一个生命的交流。在这边耶稣没有说好吧那就这样他就离开了，他也没说我给你一次机会吧，对吧？不是，而是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当然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三十八节讲到你们，那讲到我们，讲到我们也就是从路加福音的第一句话是耶稣说我，第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是说我们，到了约翰福音的一章三十八说你们。义翠你要什么呢？没你对啊，这边问你是你们要什么，我不知道你要什么，你要细说话去了。耶稣问你们要什么。而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实在每一次被记载在不同四福音中基本上不同，他圣灵感动他们写下来，那为到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耶稣问我们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请记住，你们要什么。那么有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记载圣经里面的耶稣被记载在圣经里面耶稣所说的第一句话，不同的侧面所告诉我们的，你在读这本圣经的时候是很小心翼翼的读的。那在马路加福音我们知道这边宣告了耶稣基督宣告了一个特别的，我的父，我的神，我的神，神是我的父，将这样的表明，而且在来到世上他宣告我们，他与我们不再分别了，不但分别，他还在当中谦卑的成为仆人的样式来服侍我们。当然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盼望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约翰福音的一章三十八节，我们这些做主的门徒的，你们要什么？你今天想想你要什么，你所要的一切是不是你要了这个而离开神呢？是的，我可以百分之百告诉大家，你今天所要的百分之八十是因为你要而离开神，而并不是耶稣要问你的你们要什么你回答得出来的。而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当神来呼召或者这些想来跟随耶稣的，耶稣第一问的是你们要什么。我也盼望在今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当中来思想。当然如果你不知道你要什么，在马可福音的一章十五节耶稣直接的给了你一个非常重要的回答，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们当悔改，你说我悔改过了？ No， 现在直到见主面，你不断的在当中悔改，不断地将自己信福音的这个绝对可靠的福音信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可信，越来越可靠。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福音。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悔改，你们要信福音。我们这个信福音是要信从福音，靠着福音，而且绝对可信。弟兄姐妹，我们在当中我们一定要明白，特别这边告诉我们有个迫切感，日期满了，神的国近。当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是让我们弟兄姐妹悔改的心是要越来越强烈的，我们对信仰的夯实是越来越多的明白的。 那今天我们在经文正好这次讲到第一季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去分享，当然你回到家中，你可以把四福音书里面把每一个地方的标记用最明显的给它标记出来。每一次你要去读那个福音书的时候，你先读了耶稣这句话，你才继续读。然后你读完主耶稣的这句话，你就去祷告，带这个祷告的心，你去读路加、读马太、读约翰福音、读马可福音。当你要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是想，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你不断的去寻求的时候，我们今天就要进来当中经文来思想。当作为母亲，当然我们也讲了一个背景，在这样的一个逾越节，而且找不到耶稣，真的心里面非常着急，直到找到。但耶稣也对来回答，你们为什么要找我？你们岂不知吗？从耶稣这样的告诉玛利亚，或者告诉约瑟，告诉他的父母的时候，他们应当知道的。或许是人的软弱的缘故，或者因着什么情况的而没有忘记了这个事情。而耶稣再次来提醒，当然这边讲到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如果从经文的这个方，我们中文翻译的非常好的，就是把里面经文的经义给翻译出来，把那个意思翻译出来。但真正文字是什么呢？是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的家里吗？是这样的意思的。那我父的家里是什么？显然圣殿，在这个当中，意思说我应当在这边住下了。但你觉得说耶稣12岁住下圣殿里面好了，还是回到家里面好？哪个更好？当然住在圣殿里面好嘛，可以在这边跟这些教师或者这些人来教导，在当中来学习神家中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从人的角度来讲，是留在圣殿好，但是虽然这个更好，但是呢又不违背了一个事情的时候，耶稣说了这个，或许这时候的约瑟跟玛利亚一头雾水，或者仍然的一卷不知道，不知耶稣所说的经文都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所说的他们不明白，耶稣就主动的同他们下去了。我讲到主动的时候，是让大家没有感动的，觉得说就主动下去吧。这边有没有近期回去服侍过父母的80岁以上的父母的？服侍不下去的有没有？有，对不对？为什么？跟他讲又讲不清楚，对吧？想跟他讲，用你所明白的告诉他，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他不听，还是那样。你生气不生气？生气吧。如果你觉得不生气，我举我的例子给你听。我跟燕结婚后，因为我那时候母亲已经不在世，我18岁的时候母亲不在世，作为母亲，然后在我的父亲，我觉得说作为我结婚了，我理当尽儿子，而且我弟弟应该结婚是没有什么希望，因为做兄弟七兄弟里面我应该是关门弟子，走向结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就特别的跟燕燕商量，但燕燕非常高兴，我就去把我的爸爸接到家里面来了在我们单位里面。那作为一个孩子做儿子的，看到自己的父亲为了抚养这个7个孩子这样一个大家庭，那种辛劳历历在目。那作为我也知道，在小的时候我跟父亲在医院里面的时候，他常常是一个比如说那种豆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反正就是非可以放很久的，你放2块肉拿进去可以吃一个礼拜都不会换。那反正总是就是拿出来的有的时候吃完的还有多的菜，又是装到那边装到那边就战争。但我父亲总是在我年少的时候或者年小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父亲总是把好的挑给我吃，他自己就吃那些剩的东西。那当然这留给我一幕的时候，当我父亲来的时候，我第一就跟他告诉我的父亲说，爸爸，我现在有钱了，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不要吃旧的了。我出去都是买新鲜的肉，早上我就去买新鲜的肉来煮汤或者煮东西给他吃，中午也是带着新鲜的东西回来。我觉得我要好好的来孝敬父母， 这是从我一个来自家里面的或者客家人当中的一个很深固的孝敬父母的这种情况。但在这个孝敬父母的时候，我煮了，因为有的时候煮菜控制不住，那煮了就有多，特别有一些多，那些东西是可以倒掉的，但是我的父亲就不让倒了。不让倒是我当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我上班期间，因为我们上班是住在厂区里面的啊，我偷偷溜回家里面的时候，哎呦，我去洗碗的时候把碗下放，哎，发现里面多了一个东西，我就把拿下来看看，哇，一看全是剩菜。当我看到这的时候，我就抬着这盆菜去到我的父亲的面前说：“我爸，这是你放的吗？”这态度很漂亮，对吧？很爱我的爸爸，对不对？错，我没有站资格对我妈爸爸说话，我就过去了。理直气壮的，爸，这个是你放的吗？我爸说，我晚上会吃掉。我声音就高起来了。当我声音高起来的时候，燕燕就拦着我，他说你不可以这样跟爸爸说话。我当时想想，你知道什么？你知道要爱我的爸爸吗？他怎么可以吃这个剩菜？我就跟我讲，然后拿着那个盆子就往垃圾桶啪倒下去。像那个是对我父亲很不尊重，当做一个不信神的人，我觉得说我爱你，我不想让你吃那样的，本来吃没问题的，懂吗？吃的当中你的语气是有问题的。当那天这样祷完后，我也警告，我用警告这个字是我当时的语气，说爸，你不能再这样了，如果你再这样，我就把你，你就回去吧。这样跟父亲讲是没有，不可以这样说的，我现在知道不可以这样说，但那时候我觉得说我有理由这样说。那结果过了几天完后，我又发现了问题，他不藏那边，他藏另外一个地方去了，又被我找到了。那天我真的声嘶底力了。当我讲到这个事情，为人爱父母的心上帝知道，但是你所做的事情伤到父母的心，上帝也知道。我不知道对不起你回想自己，上次在写这个经文，我就在想，因为我从人的角度我是比较有福气，因为上帝怜悯我，我18岁，我父亲哦，我的母亲不在，我的父亲在我33岁的时候他也离开世了，那作为我的岳父岳母也离开，那作为孝敬父母我成为我的思念。但是你们还父母的，就这一点就够你学了。当然在这边也很感恩，我只能是说在我们的我很多的弟兄姐妹做了很好很好的榜样，也让我在当中为你感恩，特别是在雷晓，但我看到的我没看到的我不能说，雷晓 Susan 他们这些做儿女的做媳妇的在当中的摆上，实在是蒙了神的喜悦，不但神喜悦你做儿女的这样的一种孝敬父母，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孝敬父母这事情上帝是要赐福给我们的。当主耶稣所做的就是因着这样的事情来认同以及跟从他们回去。刚才讲到了整个主耶稣基督从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到走向十字架总共33年半，18年的时间是陪着自己的父母的，至少的话在12岁开始主动的跟父母亲在一起的，每一天跟父母是不容易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多聪明的孩子啊，他比你聪明一万倍，他是神。然而我们这一点点自以为是的，我们会瞧不起我们的父亲，我们会不认同他，甚至酸他，瞧不起他。像我们，你回想我们自己的人生，回想你自己，但是又非常感谢是我们教会今年不懂是为何圣灵感动弟兄姐妹千方百计的回去国内去探望自己的年老的父母，或者回到家中去看他们。 这是非常非常美善的。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我们被这个世界绑上。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些农村的没有文化的，那些孩子都没有什么教育的，他是很有福气的。有的时候我很羡慕那些做父母的，因为他的孩子在永远在他的身边。但是我们说，哎呦不对，那这种没出息的，你出息个鬼？你以为你很出息吗？你的父母在船上掉下来爬不起来的时候你在哪里？我们是一群被世界弄瞎眼的人。现在的孩子不要说孝敬父母，父母成为他的奴仆是不错的。如果讲到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主耶稣十二岁所做出来的这惊天动地的，是不可理喻的。十八年在当中是为了孝敬父母，报答父母，甚至在当中或许还作为大哥的样子来跟父母一同的来养育下面的弟弟，养育家人，没有任何的抱怨。这是没有抱怨，为何？因为这是上帝所要我们人在这个世上所成就的爱。爱不只是在十字架上，爱是在整个耶稣道成肉身的人其实的所有的生活的当中的。如果我们讲到顺从人这个事情，我盼弟兄姐妹对待我们都是人子。我盼弟兄姐妹今天，特别是下个主日是母亲节，母亲节的主日我会让大家带着纸巾来听讲道。在神的圣殿里面让看到这是何等的败坏，何等的没有良心。但今天我们先来看人子耶稣当中所做的顺从父母，孝敬父母。那在当中我们看到了他母亲就把这一切的都存在心里。那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了第一次十二岁的时候耶稣这样的说话之后，他母亲的智慧与能力。像这个母亲看到这样的这耶稣所说的，虽然我不明白，但是他不去辩解。但我们有的时候做母亲做父亲的就是很差劲，自己的孩子可能十岁就已经聪明接顶了，结果自己的孩子来跟自己讲的时候，自己哎呦好像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的还多，把自己一个上帝所赐给你的一个人才，一个神，一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来着，就很厉害的这种神童上，给你一个神童，结果被你整成一个不伦不类的。上帝给你个好苗，结果被你整死掉。Anyway, 反而我们也会下个主日会来思想他母亲把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个增长在哪里增长的？是道成肉身的人耶稣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在这个关系的操练的当中，按照上帝的心意，按照天父的旨意来操练的时候，这是讨神所喜悦的。而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在当中要看到的。紧接着我们也知道，也就是马太，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的三章13到17节这边，也就是主耶稣顺从了施洗约翰在当中所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顺从，来说到是我们要来一同的来尽这样的一个义，来承受上帝所呼召施洗约翰当做的事情，他也将这个当中归入到里面来顺服下来。那讲到这时候，当然这次当主耶稣第一次的顺服，是主耶稣在18年的神他的声量以及神里面的所喜悦的全部成长。那到了这一次的之后，这次的受洗了又做了，因为上帝是在人的彰显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上帝的荣耀在当中彰显的，你知道吧。那这边你看到当主耶稣基督从受洗上来的时候出现的异象，在当中彰显神的荣耀，同时也做了美好的这样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若是上帝感动你，在你做最不想做又是上帝要让你做的那个事情上，你只要做一件事，你都会阿门，以至你未来怎么做你都愿意做。为什么？你经历到上帝对你的喜悦。当讲到这点的时候，我也回过来，像今天早上的时候，因为原来这次来精兵营里面做讲道的从台湾来的牧师跟师母是住在我家的，他特别拍了我艳艳的照片发给我，说你一定要帮我转发给你的师母。为什么？就是做个很卑微的事，去服侍，心甘情愿的去煮菜煮饭，做个伙夫走进厨房。像当人上帝的面前，你所做的一些事情，从人的角度来讲是很卑微的，就煮个饭嘛，好像没什么东西。但是你愿意做，更以至于在当中蒙了神的喜悦，直到你做了这个事情，然后你在别的事情要做的时候，你是充满着从神而来的能力。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要思想，我们要在当中一定要真实的去明白，我们愿意顺从吗？我们愿意顺服吗？顺从顺服在这个圣经的教导里面，在神的主权里面的时候，我们应当是要在当中来操练的。当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在走进婚姻里面的时候，实际上如何的因着敬畏上帝的心，彼此的顺服，彼此的在当中用爱来彼此的供应，是很重要的。当然，为什么我常常以前就想过一个问题，很多的时候人走进婚姻然后走进离婚，像很多的婚姻是很不应该离的。当然如果说怎么说，如果说早点信主，早点的彼此在当中去想，我是讲双方不是一方，彼此的在当中来学习从神而来的智慧，神给我们的真理的时候，都会看到，特别看到一个很邋遢的丈夫，或者一个是非常勤俭的非常搞卫生搞得很好的，或者一个快的一个慢的这样的组合，实际上是为了操练我们的缘故。我们教会里面很多都被操练得很好，特别是前弟兄跟维尼就被操练得很好，人家以为他们生来就这么好的夫妻关系，实际上不是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家庭的人差不多，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的人被彼此顺服下来。当然最大的顺服是他去参加了这个教会组织的那个加薪，是叫加薪，对对，高文通也去过是吧，就是改变不大。那个李丽妍也去过对吧，用处还不够。还有人去过吗？可以举个手。还有啊，没有就好了。我希望，我没有做广告的意思，但是你去是值得的 ,OK? 当你家庭发现有问题，很多人是准备离婚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最后一个机会去听次讲道，吃几餐饭，好好放松一下，回来就准备去分手的。很多人去到那边，彼此在上帝的光中跪下来祷告认罪，回到家重新启程走进婚姻。像我们的婚姻实际上不是你选错了，是你没有敬畏上帝的心，而把美好的婚姻给不知不觉给掉了。当我们知道过去的就过去了，很多的姐妹弟兄如果说过去的过去了，但我们今天要更多的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很多的时候现在走进不了婚姻，是因为我们去挑婚姻，要这样才可以走进婚姻。你的决定就是错的。为何你不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啊，我是没有单身的恩赐的，你不给我一个我会犯罪的啊。然后上帝就给你预备，给你睁开看，哇，就是他，你就嫁给他，你就娶了他。这样的婚姻是蒙福的，你想清楚的婚姻是不幸福的。我不知道你同意吗？你保证不同意，因为你理性上告诉你不同意。给大家一个小秘密吧， 因为星期五的时候我跟那些同学们在煮着饭在我家，哦，正好专心的，因为一边要煮饭一边我的女儿又有发生一个最美的一颗出现了。我大女儿在一个公园里面，她的男朋友要找搞个按照这样的有纪念意义的求婚的仪式，我把手机挂在那边，我就觉得说这个要内幕也要看看嘛，对吧？因为我没经历过这样，而且年轻人要这个也是很好的，就好像亚当夏娃的那种感觉，就我就挂那边，结果煮饭煮到一半的时候被一个同学过来喊一下，搞得那个手机都滑下来，然后我就算了，可能就不让看了。后来感谢神，上帝怜悯我，我女儿还特别的转发了当中的可能有一个小小的录像。当我对我孩子的婚姻同样的是在上帝面前，我要持守这个原则的。我不是要找一个怎么样的，是要找一个他们可以彼此相爱的。我不是看这个男的有多高，他的工资有怎么样，他家庭怎么样，我看这个孩子是不是爱主的，愿意服侍主的。这就是你最有智慧的选择，最蒙福的选择是这个。但我看到这孩子，我从来没问他你工资多少，你做什么，他真的做什么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个爱主的弟兄，就这样。他很胆小，他叫 Joshua， 我一看到他做，他叫我要，因为现在孩子也很懂事啊，要找到，特别知道我是牧师，对吧？啊，就见到我就特别安排要让我跟他做一个祝福。那天一吃完饭特别想把我女儿支走掉，然后就叫我，那你实际上这个祝福要很长时间的嘛，对吧？那我女儿一去，我觉得她很快就回来，这个就我不可能那么闭着眼睛跟着孩子祝福半个小时。那在餐馆里面吃饭，我就劝我说什么，首先告诉你，你要刚强壮胆，因为她比较胆小，我说你要刚强壮胆，这个事情待会我们吃完饭我们回去的时候我好好为你祝福，为你祷告。这是因为他希望作为父亲，他希望的父亲是从神而来的祝福来临到他祝福，他是很懂得选择的。他也没问我说工资有多少，他结婚我有多少钱可以支持他，没有一句话都没，就他就是要我祝福他。那在我们神的面前，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一定要从上帝的心意来看自己。好，这时候我们要看到耶稣，紧接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了耶稣是在全然的完全的来顺服神的。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或者我要住在我神的家，或者我所做的一切，直到了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八节，主耶稣基督也将这样的全然的来告诉我们，因为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是把自己的意思全然的放下，乃是按照那差我来者的意思。父差子来，子要放下自己与他同等的一切的放下，而且是完全的顺服在父要让他来到世上所成就的一切的事情。那顺服神乃是主耶稣基督遵从天父上帝的旨意，以至于直到了面对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出于人在上帝的面前，父啊，若是你愿意，这也是我们祷告当中最高的一个操练，是真正的进到父的旨意里面的祷告。父啊，若是你愿意把这杯挪去，然而不是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怎么样，成就你的意思。直到走到十字架上，或者面对这样的艰难，主耶稣基督仍然的在祷告的当中全然的来顺服。顺服乃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彰显给我们的，是完完全全的顺服。顺服人，顺服在当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当中的一切所需要的满足的，用爱来彰显。而且他是主动的顺服，并且是完全的顺服，甚至顺服至死，也就是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六到八节，将这样的一种耶稣的顺服全然的展示在 我们的心中。那我们讲效法主耶稣基督，它不是一个口号，是一个真实的，真实可信的。我也盼望今天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一个顺服顺从人。但是讲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把顺从顺服分开，原文是同一个字，好不好不要说到时牧师你怎么要分开，因为我们华人是比较有文化，应该把顺从顺服就分得比较清楚，不是只是个 obey， 是分得出来的。顺从顺服，顺服它是有个绝对的主权的当中，顺从这个当中是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当你在顺服神的绝对的主权里面，顺从人你就要从神的智慧来做选择的。那么当然我们圣经里面如果要打开，你也看到主耶稣不是说你说什么他都做的那样顺从就不是的，那就糊里糊涂的。那主耶稣基督他在神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或者这样的真理里面，他不顺从魔鬼撒旦的试探。但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受洗之后，他走向旷野四十天的这样的试探的当中，或者在这个当中魔鬼撒旦来试探他，他没有顺从，不是说你从定点从这个神的殿顶上跳下去我就跳下去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狮头来变成面包不是这样，他就顺从来做的，不是。当然我们也知道，当他要总是来宣告他要再次的面对这个十字架上的苦难的时候，彼得立即阻止他说万万不可，耶稣直接的斥责，但不是斥责彼得，是斥责影响彼得做出这个想法的魔鬼撒旦。因此他说撒旦离开，离我去吧。那这个是一个怎么个宣告，就是说在顺服神的这样的一个总的最高的原则的时候，你可以体贴神而不要体贴人，顺从神却不要去顺从人，这是一个原则的。如果弟兄姐妹，当你以后有碰到你顺服不下去的时候，你只要抓紧这个真理，你就可以做一个有真理的这样的一种顺从。举个例子，当你的老公已经出轨了，有小三了，你就没有什么顺从的问题了。你别给我讲顺从，搞得我都不敢讲道了，对不对？这不是顺从的问题。当人在一个不在爱不在这个婚姻里面，已经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就已经有淫乱的问题的时候，已经就是可以终止掉，这不是顺从的问题了。当然很多的东西是个真理的，是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教会里面，比如说你结婚以前你两个人都是不信主的，结果结婚以后你先信主了，结果你的妻子不让你来教堂这个是一个问题的。那你说不让我来教堂，这是抵挡真理，我们离婚吗？不是这样处理，上帝会给你一些事情的。我们以前教会有个姐妹做得很好，她的丈夫为了多挣点钱，打两份工或者三份工到几份工不知道，因为到了星期天是最想休息，因为星期天那是早期的，在加拿大星期天是找不到工来，没开店铺的知道吗？工厂也不开的，个店铺不开。那他的先生只有星期天可以休息的。那星期天休息就希望自己的妻子煮好吃的给自己，把家里面做好。后来当他一直反对他的妻子来教会，但他妻子发现了为什么，经过沟通发现了他丈夫为什么不让他他知道了。后来他就早早的星期五或者星期六就买好他老公最好吃最喜欢吃的菜。在星期天早早就该准备好，整天的吃的该准备好，要洗刷的东西在星期六或者之前星期六晚上就全部洗刷完，然后他就来教会。这个谁知道这是谁吗？美英，谢谢。对，像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这些人有智慧的，如果在这个当中顺从，而且有一些的事情从神来给我们的智慧的时候，我们会唯一的就要来体贴神的心意，在当中来明白。当圣灵也感动这些群软弱的这个使徒们，也是按照这个旨意来传讲天国的福音的。当他们阻止这些神的使徒、神的仆人来宣讲神国的福音的时候，来阻拦的时候， 在当中，在使徒传的5:29这边使徒和众使徒就开始宣告，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阿们。那弟兄姐妹清楚了啊，是该顺服的，告诉你顺服的，你就不要讲理由了。怎么样顺从神而顺服神而不顺从人也是有原则的。你把这些原则搞清楚完后，你就会很自由，很幸福，面对任何的时候你都在神的这样里面来支起力量。那讲到顺服神顺从顺服神顺从人的原则上，在以弗所书的5:15-21也给了我们有一个原则的。当你越来越多来明白神的旨主的旨意或者神的旨意，你越来越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的心会怎么样？会一个转向，你敬畏上帝的心会越来越充足。你越来越敬畏上帝的时候，你跟上帝给你的心意你就越来越明白，你就会越来越的彼此的顺服。我想每一个对每一个人都是在做见证的。我跟燕回到国内的时候，他们很羡慕我两个人的婚姻的关系，他们很羡慕，甚至有的同学或者他的同学或者我的同学都会问，为什么你两公婆好像有说有笑。我说这不正常吗？他不正常，哪里可能这样，你是不是钻的？我说那倒不是钻的，就这样子。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可能是这个信仰给我们看到，然后跟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也很羡慕。实际上他们也知道我所穿的所用的没有他们的夫妻的或者国内的那些夫妻那么有钱。他们请我的泡泡茶，他都要告诉我这泡茶这个茶叶是从哪里来的，是多少钱的，让我知道这个茶是你来我才泡给你喝的。但我常常告诉他，我喝茶无所谓的，是茶就行。因为什么？我们对世界的这个物欲已经越来越淡了。当你对这世界有欲望的时候，你很容易的会忘记神的原则。当你对这个东西都看淡的时候，实际上上帝的丰富的生命就在我们这不配的人的生命的当中彰显。而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在当中来接触今天的信息。请弟兄姐妹记住，我们刚才读了是腓立比书的2:6-8，多一节经文就在5，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的为心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充满祝福，我们的生命也充满着能力。当我们以基督的心的为心的时候，我们就在上帝的面前蒙上帝亲自的同在，也蒙圣灵的引领，我们所做的一切必然蒙福。我也盼望今天你觉得说你希望在你的在幸福里面你的蒙福多一点的，你从操练来操练自己顺服在上帝的面前，也因着顺服上帝你可以来选择，也可以在当中带着神的这样的心意来成为神国的见证，也活在这个当下，可以将这样的福气因着我们的顺服，也因着我们来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我也盼望今天这样的一个顺服，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提纲挈领的明白。我也盼望弟兄姐妹今天就可以回到家中来操练，从关系的当中，从父母的关系的当中，特别是我们下周就要进到母亲节，我也盼望下周的母亲节你流泪流少一点。但不只是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像我们有的时候有一次有个弟兄跟我分享了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哭了。因为他觉得说，我在国外这么长时间，我的父母亲上帝还存留他，我就算一年可以回去看我的父亲母亲一次，我又能做什么呢？上常常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是父母亲关心我们的，当他那种心声我是可以明白的， 但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就算人有一点点孝心，有一点点的时候，都会被自己身边的人搞死掉的。那么多钱回去看什么？等便宜才回去，等啊等啊，你如果万一那飞机票没降价，你不是挂在那边吗？心也浮在那边。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很多很多的，你想想，你如果今天人生，你去想想，你当时你受到的最大的难处就是你不能够顺服，你不顺服，你就迎来了一个灾祸，或者迎来了一个黑暗。而盼望今年我们在顺服是真实的进入到顺从圣灵，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是一个真正的蒙福。我也盼望今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起来顺服神，顺服上帝，顺服耶稣，以致我们整个教会充满着荣耀，充满着祝福，让我们的家庭被翻转，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被翻转，以致我们以人以世界以一切的当中都成为荣耀的光明之子的这样的见证。愿神祝福大家。